从磐石流出的水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朗弟兄1955年2月24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Water from the Rock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50224。那谢谢你弟兄。那朋友们晚上好，很高兴今晚回到士林纳礼堂，奉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基督的名进行我们第五晚的聚会。那愿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永无止境。那昨晚对我来说有点困难，那发生了一些我在聚会中很少发生的事情。那我正准备好，那看到异象开始笼罩在人们身上。那当我开始进入异象时，有一件事发生在我面前。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事，直到今天差不多凌晨一点了，我才恢复平静。那我看到那亚当甘心情愿地离开了伊甸园，因为他出去是因为他爱他的妻子。我看到耶稣来甘心情愿地出去代替了罪人，因为他爱教会。那我实在忍不住要表达出来。那我们听说主祝福了，那被圣灵充满拯救了失丧的人。那毕竟这是我们来这里的主要的目的。那神的医治是奇妙的，但神的医治就像是钩子上的诱饵。那你没有给鱼看钩子，你给它看诱饵。那如果它咬了诱饵，它也就咬了鱼钩。那如果一个人能被医治，看到神的大能在你身上所做的，那你就会成为一个信徒。没错。那我们很高兴今晚能来，那只是有点晚了。那今天必须给我这里的朋友特雷西弟兄做个手术。那我一直告诉他那些跳仙人掌会扎到他的，但他就是不信。那过了一会儿，那我发现他被一堆仙人掌勾住了腿。那我没有钳子什么的，我们在沙漠里边徒步旅行，想要上到弥信山顶歌唱赞美主。那那是他的愿望，但大约走到一半仙人掌勾住了他，那我们必须给他做个手术才能把刺儿给弄出来。那他尖叫呻吟了一点，那我们总算把刺儿都拔了出来。那你知道他们在德克萨斯那没有那种的东西，这对他来说是新的。那他要告诉他的曾孙，你知道他去了弥信山。那所以我们回来晚了，那如果说有一个艰难的晚上，那就是今晚了。那下来那我想我可以早点进房间去进食祷告。那我们还没有吃东西，那所以我决定去吃。那在房间里当我进去祷告时，我拿起我的圣经感到非常的疲倦，我只是坐在椅子上。那当他们下午聚会回来时，他们叫醒了我，我睡着了。那家的女主人说，那你来吃个三明治吧。我希望我再也不用在任何地方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了，牛排有那么厚，那还有各种的辅料。我说特雷西弟兄，你们今晚讲道吧，因为我确实觉得有点不配，那今晚只能靠恩典来这里，求主以某种的方式来祝福我们，赐给我们他的祝福。那神若愿意，今晚我们再次提醒你们注意旧约圣经，那只讲几句。也许下周我们要去了新约但只是讲一点教导。那顺便说一句，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，那就是在为病人祷告之前先讲道并发出呼召。那我的意思是教导一点。那在我们打开道之前，我们可以像这样把盖子挪开，但需要神来打开它，需要圣灵拿起神的道，照着我们的需要赐给每个人的心。只要我们能使自己顺服圣灵，乃至传道人不会试图用他自己的思想，而只是让圣灵运行，让会众不要试图批评。那只要敞开心扉，诚实地坐在神的面前，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真正的聚会了，对吗？但是当我们与我们要读的这本书的作者交谈时，让我们低头。亲爱的神呢，佛我们最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首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和错误。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我们有一位坐在荣耀里的大祭司，他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。 他相信这点，他已经攀上荣耀的城墙，坐在高处，超过了每一个天使，每一个天使长，远远超过了月亮、星星和太阳。他垂听了每一个来谦卑祈求之人的祷告。我们有的这个伟大的电话连线，就像摘一下听筒呼叫电话中心，基督耶稣，求他让我们接通到永恒中。来吧主耶稣，今晚差遣你的天使，愿他们各就各位，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说话，就是那些没有基督，去了一个不敬虔没有基督的永恒里，到一个魔鬼的地狱里的人，那时耶稣基督为救他们脱离这个而死。今晚愿你帮助，愿圣灵进入这道，把它直接带到每个人的心里，并根据我们的需要将它分开。佛，愿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自己，愿圣灵现在抓住每一个人的心，从聚会中得到荣耀，因我们奉他的名求，阿们。那在民数记第二十章，我们读一段简短的经文。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对磐石说话，磐石必流出他的水来。你要把从磐石出来的水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，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着，我们必须为你们是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愿主祝福所读的他的话语。那是摩西所做的一件非常违背神话语的事，那这就是我们必须警醒的原因。那基督徒们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聚会，那很多人说巴拉安弟兄、罗伯斯弟兄，那会为500人祷告，而你却只为5个人祷告，那是真的。但罗伯斯弟兄做了神吩咐他做的事，我做神吩咐让我做的事，那所以这就是区别。罗伯斯弟兄有一种从主而来的事工，我有另一种从主而来的事工。那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俩都必须做神吩咐我们要做的事。那我的事工不是亲自接触每一个人，而是要带来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完全的确据，那告诉他们仰望而活。那就是这样，这是给每一个人的。就像摩西举起手来，那罗伯斯利兄的恩赐是医治的恩赐，那他下那样祷告，按手在病人身上，那他有一个真正的那站出倒地位的坚定的，就像我们所说的斗牛犬般的信心，那他只是站在那里闭着眼睛相信，如果他祈求神就会成就。当人们经过时，他就按手在人们身上，那很好，那是圣经所说的，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必好了。那我不能那么做，我一捕捉到一个人意向就开始在那里展现出来，我不能让那个人走，除非有人把他拉过队列，那一个意向出现了。那首先，那在我那没有人听说过我曾试图赶出邪灵，除非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那很多时候有人到家里来，那参加过聚会等等，却没有得到医治，那他们想知道为什么。那当他们进来的时候，也许他们的生活中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是他们没有做或应该做的，那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，也许这正是弟兄按手在他们头上，或者教会里用油膏抹，那不管是什么而他们却没有得医治的原因。那听着朋友们，在你找到治疗方法之前，你必须先找到病因，绝对的。那如果你去看医生，那你说，医生我头痛，持续性的头痛，那都是好吧，吃这个然后给你一些阿司匹林，他不是医生，他只是试图摆脱你。那唯一该做的就是那个医生，如果他是个真正的医生，他会诊断那个病例，直到他找到那个头痛的原因，然后从那里开始工作。如果你为一个人祷告了却没有好， 那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导致的，因为神对他的道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，他必须持守他的道。那在五旬节的日子，彼得说，你们个人都当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，使你们的罪得赦，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如果一个人悔改并受了洗，他绝对是，那如果他从心里悔改了，神就有责任赐给他圣灵。那为什么拖延，为什么长久等候呢？因为这里有什么不对。没错，那神，你说也许神只是不想给我，哦不，他想的。你接受每一个，那你说也许圣灵已经给了很多人了，神有很多可以给你。别担心，你能想象一条那么小的小鱼在海中央游来游去，说哎，我最好少喝点水啊，因为有一天我可能会把水喝光的。那这就像人认为神不会给你足够的圣灵一样。没错，那你能想象一只小老鼠在埃及的大粮仓里，那里堆放着数十亿吨的粮食，那那里的一个小老鼠说，我一天最好只吃一两粒谷子，那因为今年冬天我可能会吃完的。天哪，这就像人试图认为神没有足够的恩典来拯救你医治你，他想要对你做的远超过你想要接受的。没错，他当然想要这么做了。你能想象世界上所有的水都灌进一根这么粗的直立的管子里，水在空中流过数千英里，那水的压力下来压下去，试图找到一个小裂缝冲出去。那这就是神的爱和医治的能力在今晚的聚会中倾注的方式，在各处尽最大的努力，神带着神圣的爱、旨意等等的压力，想要进入一个人的心里，想要压进人的里面。那如果你知道接近他的正确方法，你就可以去到那里正确的形式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如果神应许了什么，你却没有领受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人们有时会来，那今晚我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个，也许下周我会讲见证。但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却说，哦，我没能得到。那不久前有一个妇人来说，有人告诉他他身上有七个鬼，那另一个人告诉他他只有五个，那他想知道那四个哪儿去了。那可怜的妇人，那人都快疯了，坐在房间里边脱掉长袜，把脚抬到椅子上，他说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那在我查明那些魔鬼的下场之前，我是不会吃东西的。他说那些鬼哪儿去了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他说一位传道人告诉我说我有七个魔鬼，另一位女传道人说我只有五个，其中两个去了某个地方。那你看到了吗？他在房子里边待了大约两个小时，那直到神开始说话。我说女士，那听着，你来自圣路易斯。他说是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说你丈夫是警察。没错。我说你曾经是个可爱的家庭主妇。他说是的。我说但最近你的家就像个猪圈。他说是的。我说你女儿现在在家里照顾你丈夫。他说是的。这谁告诉你的？我一直在说话，因为那是在异象里。我说你下到一个小地方，你先是去看了医生。是的。他给你打针。是的。注射了荷尔蒙。是的。我说你去了一个地方，他们说你有鬼，因为你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是的。他们把你送到加利福尼亚。是的。有人说你有七个鬼。是的。你去找了一个女人，她说你有五个鬼。是的。他们叫你到我这里来。是的。没错。他说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说圣灵这么说的。我说你开始就没有魔鬼。没错。他说我没有。我说没有。我说女士，你肯定知道你母亲经历过更年期吧？这是更年期很自然的事。我说你认为激素注射有什么用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那神生理的转变就是这样，根本没有魔鬼，这绝对是一个，这只是你生理的状况。那他开始放松下来。我妻子在外面做了一些的培根和鸡蛋。那他开始环顾房子。我说有点饿了是吧？他先是拒绝吃饭。他说是的。他出去吃了三个鸡蛋，一大堆的烤面包，两杯咖啡，那还有很多的果冻。那他快乐的不得了。他说布兰弟兄，你要为我祷告把他赶出去吗？我说赶什么？他说就是那东西。我说没有什么需要赶出去的。他说我这一辈子从未感觉这么好过。他说我必须做什么？我说回家去把家收拾好，给你丈夫做一个那么厚的大苹果派，那今晚他进来的时候用双臂搂住他，吻他，坐下，坐在他的腿上， 告诉他你爱他，活得像个女人该有的样子，这就是了。瞧，那所有的导游啊，所有的跺脚踢啊，所有的大声喊叫都无济于事，是真理使你自由。是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。没错，很多时候在一个团体中，你会发现很多人，当你带三四百人通过队列时，那里有许多清洁纯净的心，从队列经过得到了医治。没错，但有一些我们必须得回去找到他们挣扎的地方在哪儿。那就像那样，那看是哪里失败了。现在我们只能照着神说的去做。那你知道吗？那一个被赐予能力的人，那应该说是有信心的人，不是能力，不是自己去做，而是对神有信心去做。他要是在神的旨意以外赶出一个邪灵，那这人就有麻烦了。那今晚看看摩西，他是个先知，你相信他是先知吗？哦，那是先知之王，没错，世上从来没有像摩西这样的先知。那当然耶稣是，那他是神，那摩西只是一个人，但摩西在各方面都是基督的预表，出生律法的赐予者，那大祭司和一切都预表了基督。那注意，神赐给他能力，那他出去用了能力做了一件违背神旨意的事，但他还是做了。你记得圣经中那个名叫以利沙的年轻先知吗？那他有点是跟随着那位真正的先知把水倒在他手上的人。那他让跟着以利亚的人保持秩序。那当以利亚死了，那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被提上去了，那被提了，那以利亚的灵临到了他，那这人年纪轻轻就秃头了。他走在街上，一些小孩子开始取笑的称他为老秃头。当他这么做时，他愤怒的转过身来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本来脾气有点暴，那他怒气冲冲的转过身，奉主的名咒诅那些的孩子，然后两只母熊杀死了42个无辜的小孩子。那里不是圣灵的本性，而是一个被激怒的先知。那我听到你们中的一些人，那当我说他有脾气时，那你们的灵有点迟疑。那他确实有，那你看看他，当约沙法和他们下来的时候，他大发易怒，说要不是我尊重约沙法的面，我连看你一眼都不会看。那必须给他弹奏一些的音乐，回到灵里边，对吗？肯定是的。那是摩西，这位伟大的勇士，那神应许了亚伯拉罕，在他们受苦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那神会，那百姓要在异地寄居400年。那在这期间，那记住，那延长了一段时间，那仔细听一下，延长了一段的时间，那准确的说不是400年，而是420年。这是因为那人们的情况，那摩西来的正是时候，那要领百姓出来，但他们却拒绝了这位使者。那于是又过了40年，那延长了一段的时间，那其实是过了420年。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上古时代的世界，那时候已经到了，但因为神的恒久忍耐，那神不愿一人灭亡，那愿人人都悔改。看到上古时代的毁灭延长了一段时间吗？那看到以色列儿女们他们的得救拖长了一段时间吗？那所以我要你现在仔细听，那听着，那你们要明白我所说的话。那不要说啊，伯拉弟兄说的耶稣本该来了，但我相信基督的再来迟延了，早已经过期了。那毕竟所有的神学家等等都知道已经到了一个时期了。那我想在先知们可以坐下来说，这会在那个时期的某时间，那他们错过了，因为神恒久忍耐，他不愿今晚坐在这里的张三灭亡，但要他悔改。他不愿坐在这里的李四和所有的小孩子们灭亡，但他恒久忍耐。他差遣罗伯斯弟兄进来，那举行一场大的聚会，他差遣其他人进去举行一场大的聚会，他打发我们进去，神给我们一个大的聚会，他不愿一人灭亡，他恒久忍耐。那今晚呢，能让地球上的每个原子都爆裂的原子弹就挂在俄国那边，这些原子弹早就该发射了， 但神恒久忍耐，不愿一人沉沦，这已经过期了。神应许他们并用大能的手臂领他们出来，让他们在那里做客旅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的事儿。那从以色列儿女被赶下埃及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神打发他们下去的故事，让他们有自己的住处，又到了歌山，成了大受欢迎的人，是因为先知约瑟的缘故。应许的日子临近了，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了起来，那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人兴起。那过了一段时间，那时候到了，神就差遣了一位救主给他们。我认为以色列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在出埃及记19章，当恩典已经提供给了他们一位救主，提供给了他们一只羔羊，那已经提供了拯救，然而他们却说让我们做点什么吧。瞧，他们知道他们想要做点什么，人总是想方设法自救，那就是这样，那是他的本性。那在伊甸园里，人一发现自己迷失了，就给自己制作了一个宗教，一个无花果树叶的围裙来给自己穿上。那你明白为什么我认为夏娃是如此美丽吗？为什么我认为这些的事儿，这些的本性，那今晚这还是人的本性，甚至在4000年后，是的，将近6000年之后，人仍然试图用自己的功劳来遮盖自己的罪。他会不吃肉，守各种的日子。他会折磨自己，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拯救自己。但其实这是如此的简单，连愚拙的人都能够找到。圣经是怎么说的？很简单，你们得救是借着恩典，因着信心。人想把这个搞得如此的神秘，那有这个人看见光，那个人听到声音等等的各种神秘的东西，那想要让自己得救，也许有人确实看到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看到。你只要相信就是了，神有他的计划，他会合适的把你放在基督里，做他认为最适合你的工作，只要你待在你的呼召中，不要插手别人的呼召，待在你自己的呼召里。那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，那就继续做个家庭主妇，无论神呼召你做什么，只要待在那里，神知道在哪里为你按手，在哪里来使用你。他有一个名叫哈拿的妇人，是个小家庭主妇，神知道把她放在哪里，要对她做什么。他有一个叫玛利亚的，哦天哪，只要你让她做，她就会对你做她想做的任何的事情。那只要谦卑顺服的继续前行。那当应许的日期近了，那神就差遣摩西下来。那要是可以的话，我再过15分钟就结束，那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，因为我开始讲道的话就不能排队祷告了。我今晚要为别人祷告。那几分钟前，彼得刚刚告诉我，他说爸爸，今天下午我发了一整套的祷告卡，那所以我想尽我所能的为更多的人祷告。那所以那注意，当时见到了，那神就兴起摩西去做神命定他要去做的工作。摩西下到埃及，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儿女们从奴役之下领了出来，那领他们到红海，过了红海，他们去应许之地的旅途。那这是今天教会非常非常美丽的预表。那你从埃及上来不高兴吗？从旧的大蒜罐、肉罐还有世界的东西中面脱离出来，脱离了跳舞和属世的胡作非为，现在在比乌拉之地安营扎寨，他们在这里举行帐篷大会，我们会有起起伏伏，但我们仍在走向应许之地，火柱仍在继续前进，每年都在建造新的营地，对吗？马丁路德建造的第一个营地，他把营地组织得如此严密，至于他只是个路德派的信徒，那神就来火柱挪走了，孩子们也跟着走。卫斯理带来的信息，那首先你知道卫斯理也组织得如此的严密，直到动弹不得，接着火柱就移了出去，那五旬节派又来了，那把他拿出来继续做下去。那五旬节派也组织得如此严密，至于他们争论他们是一体论的、二体论的还是三体论的，是单峰驼、双峰驼还是三峰驼，这样那样那样，那神就出去了，离开了他们。没错，圣灵在运行，孩子们跟随他， 当我一个时候，他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来，呼喊的声音传来，从那条生命线上走下来，被宝血洗净的圣徒，这将是多么的美妙啊！每天警醒祷告仰望，让我们的袍子在羔羊的血中洗净，每天更新我们的信心，当我们行走时相信，在敞开心扉接受他所赐下的一切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那里是爱，就是神，神就是爱。那现在注意他，当他们到了红海时，红海挡住了神的道路，想想这个红海挡住了神的路，神带着他的儿女继续前进。你相信了今天与他的儿女在一起吗？再过一会儿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要看见我，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神与他的儿女一起行动。要注意，这是另一幅美丽的图画。那我们没有深入这个，但注意，法老的军队就要追上以色列人了，因为他们不得不停下来，那海就在他们面前是一个障碍。但在神使他们过海，让海退去之前，火柱已经过去，站在法老和以色列人之间。对以色列人是光，对法老却是黑暗。那你看到了吗？你若不接受真理，真理就变成黑暗，你就行在黑暗中了。人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。那他们行进，行进在光中，那美丽的光中，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。你记得那首老歌吗？日日夜夜照亮我身旁，耶稣是世界的光。以色列人继续前进，但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疾病的咒诅，那或说是某种的障碍。当以色列人下到海边时，神使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。他在某处的大气层中打开了一个小裂缝，从他的鼻孔吹出一股强风，风刮得如此之厉害，海就干涸了。那海害怕了，水像城墙一样立起退后，以色列人在干地上行军。哦，那太了不起了，不是吗？那记住，同一位神今晚在这里，他不是在以前，他永远是一样的。他在这里敲门，他给出同样的迹象，作为他在营地里的证据。那听着，我稍微插入一下这里，那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圣经的任何部分，只要是神的信息所传到的地方，总是有神迹奇事随着。那从来不是仪式化的东西，他们若没有异象就死了，就灭亡了。那事实在事实的时代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都变得非常的冷漠，形式化，仪式化。神不在营地里，但神一进来，神迹奇事就开始发生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诸位，那时神分开红海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那些未受割礼的人，就是那些拒绝光，拒绝行在光中的仪式化的人，是恒久忍耐，给了他们足够长的时间去相信，他赐给他们神迹奇事等等，他们却捂着脸不看，说我不会相信，我相信的是巫术，你明白了吗？那他们拒绝接受，他们心与耳未受割礼，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是借着道来的，接受着道带来新的亮光。他们若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想要过去，海水就回来淹没了他们所有的人。看到了吗？那诸位，那这里有一个很美的事，那就是每一个曾经为基督耶稣站立的信徒，那记住，他们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偏爱他们？因为他们是蒙救赎的民，被羔羊的血所救赎，神把他们带到了完全的保障里，救赎了他们脱离死亡，带他们去到了应许之地。你看到了吗？难怪神能与他们同工，他们在血底下，他看不见他们的罪，因为罪被羔羊的血遮盖了。 被救赎了，继续前进。他们不应该说，哦，等一下，让我看看外面会发生什么，那我们要怎么做？他们甚至没有使用自己的知识，他们只跟随圣灵。那今晚每个重生的人都不是用自己的头脑去搞明白的，因为我们的头脑太软弱了，是人满了败坏，但都要寻求神的事儿。那这里就是了。那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就不被定罪了。那些位印第安朋友，那昨晚的上来这里，那有个讲西班牙语的小妇人哭着走上来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我什么也没说，我伸手跟着握手。那他今晚可能坐在这里，那他得了胆结石，我看见一个异象在他身上显现，他握住我的手，像那样吻我的手背，他像那样心满意足地抬起头来，神是我这里的审判官，如果他现在在这里，那他知道他没有胆结石了。那只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小姑娘，谦卑简单地走上来，黑黑的眼睛朝这边看着，他不断地寻找，直到跟我的眼睛对上了，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那他有乳房上的问题，那几年前他被一支铅笔插在胸口，弄伤了他的乳房，那他被这个折磨了很久。那如果他坐在这里能听到我的声音，不要担心，姐妹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没错，你看他们借着简易行走，他们的信心在行动。我想没有必要告诉他这事儿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过一会儿他就会发现的。当神成就了这事儿，这就解决了。你无法说出一切，因为到处都是。所以我在想，那在他们过去之后，那他们就是分别出来的人，神要求从最终脱离出来。那这不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所用的词吗？但那是对的，神要求完全的毁灭。那作为一个人，你怎么能够做到呢？你不能够，但基督为你做了这事儿。你只要住在基督里就是这样，神根本看不见罪，因为他必须先看见血，但他不能透过血看见。如果他透过血来看，他看到的你就是白色的。那只要待在基督里就是这样，那不是很简单吗？我们正在旅途中，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历经起起伏伏，那有喜年的时候，有起起伏伏的时候，但我们在路上。那看这个过了河，他们回头一看，看见那些监工在身后死去了，就带来了一点喜年的时光。我相信偶尔应该有这些，不是吗？那你知道这会抖掉所有的灰烬。那不久前我站在芝加哥，几个星期前我在密歇根湖边观看，那到处都是冰天雪地，那巨大的波浪向那儿涌来，那撞击汹涌，浪花四溅，那看起来就像要进来一样。我想他那样撞击是干什么呢？那我想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有的水并不比他平静的时候多一点儿，他只是在复兴。就是这样，没错。当你相信主耶稣时，事情就解决了。耶稣自己说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们需要复兴。我想那海在翻腾是为了什么？有一股大风刮下来带来了复兴，那还是同样多的水，没错，但它有了复兴，那有什么作用？那把所有的垃圾都涌到了岸边。我们需要时不时的洗刷一下。神赐给我们复兴大风，像那样吹过教会，把我们身上所有的垃圾吹掉。神借着圣灵洁净我们，这是从天上来的风，震动你的魂，把你洗刷干净。你还是同一个受造之物，但你被洗刷干净了，没错。那米利安和他们回头一看，那看见了那个分别，那与他们的仇敌彻底隔绝了。能持续多久？他们安全了，能持续多久呢？你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些埃及人，你们必永远不再看见他们了。阿们，把他们扔进了遗忘的海洋里，不再记起了。我们所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神， 他不会再去把他挖出来拿他来抵挡你，我已经忘了这事儿了。阿们。哦，难怪米利安心里激动不已，他拿起手鼓开始在岸边跳起舞来。哦，你知道圣灵看起来就像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，那这就像祭奠祭中的原则，开始从一个跳到另一个，后来他们都拿起了手鼓，一个真正的喜年。那你知道摩西老弟兄他太高兴了，那他举起手在灵里边唱歌，那如果那不是一个圣滚轮的聚会，我就从未见过一个了。没错，那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，这只是翻新的旧案子。没错，那他们在那里在灵里歌唱，灵里跳舞，奏乐拍手。哦，他们太开心了。为什么？敌人在他们面前被彻底消灭了。阿们。他仍然在做同样的事儿，在一个更好的约之下，比旧约更好。那神应许了，他现在要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，而不是他们的想要，是他们的需要。所以他们只带来一点饼出来，能够他们吃一天左右。神不要你攥着你曾经拥有的东西，攥着你的旧习惯和你曾经拥有的东西，剪掉他们，神会给你别的更好的东西。没错，你试过吗？他会的。啊，你说我就是做不到。不，你可以的，你只要松开一次，让神来，只要松开，让他显明他能对此做些什么。那当他们观看时，第二天早上他们起来时，有超自然的事儿发生了。他们饿了，到了吃早餐的时间。第二天早上他们早餐吃了加蜂蜜的华夫饼。没错，经上说他们得到的小块的薄饼吃起来味道就像蜂蜜一样。那薄饼是已经做熟了，上面抹了蜜。弟兄，你比不过这个，无论怎么样这都是个好的早餐。是的，先生，华夫饼和蜂蜜，他们吃了直咂巴嘴。那这是一个预表，是基督从荣耀中降临了下来，他谦卑自己成了生命的粮，将生命供应给旅途中的人，直到他们进入千禧年他才停止降下。阿们，对吗？那除了星期日，同样的马拿天天不断地降下来，每天都一样，直到他们进入千禧年，进入应许之地。是这个的预表，这是所有希伯来先知多年来一直盼望千禧年的地方。这是同一位圣灵是在五旬节那天降下的预表，将继续同样的方式存在，直到千禧年的到来。那人会继续拥有圣灵，同样的事会发生，那一直到底。是的，一直到千禧年，基督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，他降卑自己，舍去自己的性命，叫他们借着他的生命得着旅途的怜悯。这从哪儿来的？从那火柱中出来的，那就是他出来的地方。他在上面的是基督他自己，罗格斯，立约的天使。摩西离弃埃及，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但他在路上了，以色列人跟随他。神应许了说天使要带领他。那瞧，神说我要将我的名立在他里面，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，所以你要小心。他还没有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流血除去我们的罪。那所以羔羊和山羊的血是非常非常脆弱的，很容易断裂。但现在基督的血一次流出来就洁净了，直到救赎的日子一路经过，一旦完全，借着圣灵成圣的过程，借着主耶稣的血，信徒就被锚定了，直到救赎的日子。为什么？亲爱的先生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只等到救赎的日子。那岂不是把惧怕都挪去了吗？神与我们同在，虽然你犯罪，但你有一个中保，告诉神你很抱歉，回来吧。 那这就是这么做的方式。那不要以为你永远被抛弃了，只要你还有足够的渴望来这个教会，那就来吧，神仍然与你同在。没错，那肯定是的，是的，他会继续运行。那只要你，那只要他呼召了你，他仍然在做拯救的工作。那所有被呼召的，他仍然在向你的心求爱。来吧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神仍然要赦免你，带你回去，爱你一点，把你抱在他的怀里，给你一些属灵的维生素，把你放回到教会里，重新回到你的位置上。他来是要救赎、寻找、拯救失丧的人。那注意，马拿掉下来，那他们就吃了。一路上支持他们的是生命的粮。那他们进入到千禧年的预表中的那一天，那在另一个应许之地，那在那里他们可以像我们一样活一千年而不死。那当他们进入那地时，马拿就不降下来了。那一个非常美丽的预表，那正如今天圣灵降下来，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马拿。那在我们进入千禧年的那天，大卫之子基督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阿们。那时就不需要任何的圣灵了，因为基督将亲自以身体的形式在这里作为君王耶稣。那时所有的国家肯定要把犁，那简奏说将刀打成犁头，那时战争就结束了，我们就会在这里安息了，整个的世界都要欢乐，那喜年要到了。那注意，那他们继续，那我得快点了，我要有大约五分钟的时间了。那注意，他们到了那里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即使是借着血得赎，那我要你们注意，一个人不可能借着自己成为无罪的，需要一个赎罪祭。他们看见神为他们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奇事，那仍抱怨埋怨神的爱，那不愿意。那有一天神准备要把整群的人都灭掉，从摩西开始兴起新的一代摩西。那这里是一个信徒的能力，为了会众而将自己摆在破口之间，说神的不要越过我，你要除灭他们就先除灭我吧。那是为神不能够越过摩西，摩西对百姓的爱，那神的心看见的不能越过他的先知。哦天哪，你看到祷告能做什么吗？改变了神。是的，在神已经说了一些将要发生的事之后，祷告却改变了那个。先知告诉西西家要他安排好自己的家，因为他快要死了。那是主耶华如此说。王转过脸面向墙，开始痛哭，说主啊，求你眷顾我，我怀着一颗完全的心行在你面前。当他这样做时，看起来好像神应该马上对王说话，因为他是这片土地上最大最伟大的人。那但神有他做事的方式，他出去告诉先知说，现在你回去告诉他。这对以赛亚来说是多么的羞辱，他从王宫出来，面对所有的名人，他们问我们亲爱的王怎么样了。以赛亚说，主子说他要死了。他走去见了士兵，他们问，哦神的先知，我们的王会怎么样了。他哭着说，主子说他要死了。他去到城门口的穷人那里，他们说，我们的王会怎么样了，主子说他要死了。走出去坐在自己的小木屋里为王哭了一会儿，拿起他的经卷来读。这是一个异象下来，神站在异象中说，回去对王说，我听见了他的祷告。以赛亚又走了回来，所有的穷人都在城门那里说，主子说他又活了。那他又回来说，主子说他必活下去，拿了一小袋无花果给他用来做的药膏抹在王的身上。第三天他去教堂做礼拜。那祷告是死亡变成了生命，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，神必叫他起来。这就是了。那这一切的抱怨，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是，因为他们开始抱怨，神就切断了他们的水源。这就是今天供水出现问题的原因，这就是我们在美国没有任何复兴的原因。埋怨抱怨啊，你不属于神召会，那你就不能进去了。不，你必须属于这个，你必须属于神之会啊，你必须属于信心会，为你公会，你必须是这样的那样的，那就是我们哪儿都去不了的原因。亲爱的先生，要不是因为神至高的权柄，他早就把所有这些都除灭了。没错，人们的抱怨，那弟兄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人们争论抱怨，抱怨他们的教会从属关系和宗派，你就仍然是属肉体的， 行事为人的思想是属肉体的，像小孩子一样。那你为什么不长大，那偶尔做个男人呢，看看整体的画面，只要你是神的孩子，你属于哪个教会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巴克斯的先生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，那在加拿大，他们要给任何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一块12英寸宽的木板上骑半条街去而不摔倒的男孩一辆10分那或某种牌子的自行车，就说我知道我肯定会得到的，他能手不放在车把上去市中心买一袋的杂货回来。那都是许多的男孩，那他们有一个娘在乡下的男孩，那他也参加了比赛，他们都骑上去，结果每个都从木板上掉了下来，除了那个娘在枪的男孩。那比赛完了，孩子们叫他过来说，你是怎么骑的？他说，哥几个，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。他说，你们每个人都握住车把像这样往下看，想要车在木板上保持平衡。他说，但我从来不注意这里，我只看终点。那所以你要是只看终点就不会摇摆了。阿们，就是这样，你看到了吗？不要理会现在的状况，看着终点，主的再来。我若看着周围看所发生的事，今晚我就是个可怜的人，但我仰望他，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基督在终点，当他来说，你为什么让自己安顿下来？你为什么在这里选边站，在那里选边站？那为什么你不能大道在这里往上看？那知道我喜欢凡愿意的就可以来。阿们，我说我们是弟兄，让我们站在一起。阿们，就是这样。那注意，那你争辩说，那你的供水被切断了，那他们开始互相的纠缠，这就是今天那颗荆棘或者说那颗跳仙人掌的问题。弟兄，那里没有水，要是沙漠里有很多水，几年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那仙人掌上面就会长叶子而不是长刺儿了。这是今晚教会的问题，它没有叶子可以医治万邦，因为没有水它变成了荆棘，会刺人，互相的刺对方，因为你不属于某个组织，带刺儿，你需要浇水，就是圣灵。发怨言的属肉体的，他们的供水被切断了。你能想象一个人离开埃及的浑水去喝属灵磐石的水却还在抱怨吗？你能想象撇下来埃及的肉锅和大蒜去吃天使的食物却还在抱怨吗？你能想象有这种的事吗？他们离开了埃及，那些自夸的医生，就是那些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再也没有神迹这种事的人，然后出去与那些相信迹象会随之的人在一起，在营中有王的迹象，哪有大骑士和迹象，有火柱悬在他们头上，那祝福降下来，属灵的马拉从天上降下来，却仍在抱怨，这是侮辱他们的造物主。是的，哦，这是怎样的时候啊？神仍然有怜悯，仍然是怜悯的神。他说摩西出去的磐石说话，给他们一些水，他们忘记了上个月发生的所有的神迹，他们忘记了我是怎样分开红海的。今晚你生病坐在这里，你忘记了神如何拯救你的灵魂，那是一个比医治你的身体更大的神迹。他们忘记了这一切，除了摩西，他们全都忘记了。然而因着你的怜悯，你说来吧，我满有怜悯，要再次打开磐石。哦，在发出我的话语之后，那他们查考了，他们听到我的话语被传讲了，他们还是不信。是这样，我仍然要在教会里面赐下恩赐，我恒久忍耐，我要不断的显神迹奇事，这太奇妙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彼此争论自己属于哪个教会，他照样降下雨来，照样祝福我们的魂，差遣复兴，兴起我们传福音的人，牧师和教师把医治说预言说方言翻方言等单词放在教会里，那在我们陷入了一切的争吵狂热等等的事情中，神仍然照样赐下那忍耐等候，那过不久肯定会有人在主来之前醒来的。那时他们都，那摩西上到那里，他说拿着杖出去站在磐石前，我要在磐石那里见你们。呵呵，我喜欢这个，我要在磐石上见你。他第一次击打磐石是水出来，那磐石就是基督的预表。小属肉体的头脑很快就会说，世上最难找到水的地方就是在磐石里了，那是沙漠中最干燥的地方。哦，肯定的，如果这里有泉水的棕榈树下都没有水， 那石头里边更不会有水了。然而神的智慧对人来说却是愚拙。哦，这是这一带最干燥的地方，那你要这种地方找水？然而神说水就在那里。今天的人们说，哦，神的医治如果有的话，那也是在大的教会里，在大的教会里，在梵蒂冈城里，那很可能是坎特伯雷大主教，那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恩赐，那或者是街上的一个宣教团，他们在那里拍手等等，那他们认为这是愚蠢。然而神却喜欢用愚拙的讲道来拯救失丧的人。阿们，你看到了吗？那水有时出现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为什么？所有的头脑会说，为什么要击打磐石呢？那摩西，那有些营中尊贵的人会说，摩西，你为什么上那里去击打磐石呢？神这么说的。哦，你该在这里有水的地方击打，但神说要在那儿击打。那乃曼说，我本国那边的水岂不比这浑水更好吗？但神说浸在这个水里，是这个水。他捂着鼻子往下走，那只有点伤了他的威望，但他确实得了医治。那正是今晚我们所需要的，就是忘记我们的声望，忘记我们自己头脑中的观念，相信圣灵所说的，被神的灵引导。那下一次他们渴了，他们就把石头搬过来，那说你去对磐石说话，那这就会流出水来。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是否有人跟那磐石说不上话了。那哈拿有一次，他有一个口渴的孩子，那快死了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女主人亚伯拉罕太太萨拉竟然这么对待他，那里一直是这么忠心的仆人。那当时在法律上一夫多妻是合法的，他嫁给了亚伯拉罕，这是完全合法的。那后来孩子生了出来，那他没有理由，那什么也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的事。他们给了他一小瓶水，那还有一篮子的饼，把他赶进了旷野去死了。他无法理解。那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叫家伙开始喊着要水，但已经没有水了。在旷野里，他把孩子放在灌木丛下，走开有一箭远的距离，对着磐石说话。有声音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看这里，那里有一个完全的水源。那别十八今天仍然耸立这一口井。神观看并看到了我，他对磐石说话。有一天有个妇人患了血漏，用尽了一切养生的钱，典当了农场，卖了所有的牲口等等，想让医生把他治好。他们什么都试过了，花尽了所有的钱，但还是没有一点好转。一天早上，他听到柳树边上有一个小小的跳跃的声音，他出去对磐石说话，他得到了他所要的。马大对传道人吃什么很不在意，他姐姐有点责备他，说他不该这么做那么做，但你首先知道他可能有点不在意，但他在听上好的东西。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是，有一天当他的弟兄死了，那已经死了四天了，他出去对磐石说话，磐石给了弟兄带来的生命。可怜的摩西，那我们要结束了。他跟随着磐石，有一天在他不顺从之后，神告诉他说，摩西，在这逊的旷野，你没有尊我为大，没有归荣耀于我，你把所有的功劳都给了自己，所有不能让你过去，我要你上来爬到比斯加这里，我要告诉你以后的事。我喜欢这个。我想家，疲惫，我想见耶稣，我想听到港湾里甜美的钟声，那会照亮我，消除我所有的恐惧。主要让我忘过时间的帷幕。摩西爬上山唱着歌，回头看，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。他爬上那里，他没有顺服，他做错了事儿，但他一直是神的仆人。他站着眺望那地，从但一直到别什巴，他四周观看，他看到那是在春天，在四月巨大的山谷，有水从中流过，那是多么美丽的牛奶与蜜之地。他渴望过去。他与这些儿女们在旷野待了80年、差不多有40年了。那神说，准备好，摩西，做好准备，因为今早我要带你回家了。摩西站着看，他看到死亡的寒风吹来，他的脉搏在袖子里边跳动，他碰巧看到在他身边躺着那块磐石，他踏上去，天使把他接走了。大约800年后， 我们看到他在变相山上对磐石说话。没错，那磐石带着走过去了，磐石带我走了这么远，是恩典使我一路安稳，也是恩典继续引领我。如果你今晚有麻烦，让我们跟磐石说话，从这里面有丰盛的水流出，不是一点点的水滴，而是一个喷泉。你知道多少，除了他们所有的骆驼之外，还有200万人来喝那泉水，丰富的泉水流的到处都是。他今晚有很多，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，你愿意来跟他说话吗？我们亲爱的救主，这可能是许多人将要看到的最后的一次聚会了，也许是我们有幸在永恒的这一边坐在一起的最后一次聚会了。我站在这里谈论你的道，说我一块磐石，现在它被击打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击打他独生的儿子，要让永活生命的水像河流一样流给将亡的人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感谢你，耶稣说，凡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不会灭亡的生命。他已经从基督之灵的泉源里喝了水，再也不被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父啊，你知道这里每一个男人女人男孩或女孩的心，今晚当我将这些话交托给你时，我祈求连带人们的心，愿他们今晚对着磐石说话，说是的磐石，万古磐石为我开。佛求你应允，因为我们奉他的名求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向着磐石举手，不是向你在这里的弟兄。那你说，磐石，基督耶稣，永生的泉源，我现在谦卑的来了，我举起手说，你这永生啊，现在求你浇灌我。我的姐妹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，我的弟兄，愿神祝福你。还有人们请举手，在下面这里的你能说，生命的泉源，我来，我来，借此我举手，神祝福你，我的墨西哥人弟兄，神祝福你，我的小弟兄坐在后面的，我来了，生命的泉源，我现在举手，在我心里我真的相信基督作为我的救赎主而死，借着成为他的儿女，为圣灵相交，把我带回到神的面前。神祝福你孩子，愿神祝福你。还有人愿意举手吗？你说出啊，我将自己献给你。神祝福你小女士，我看到你在后面中间的过道那里。那还有人吗？神祝福你年轻人，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。好了，神祝福你女士，坐在那里的墨西哥的夫人，愿神祝福你。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，就在我左边的。还有人吗？继续祷告低头。他们现在来了，愿神祝福你。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？神祝福你姐妹，没关系，神祝福你姐妹。哦，太好了。你知道神说了什么吗？除非我父吸引人，否则就没有人能来的，凡来的我必赐给他们永生。你们要相信我是神的仆人，是他的先知，或者说是仆人，相信我所讲的信息是真理。那虽然可能方式不对，但我尽力了，尽了我的全力，是从我的内心发出来的。要记住，神的道是这么说的，神的天使每晚都证实这个信息是真的，信的人就有永生。那不要在脑子里边相信，现在从你的心里说出啊，只要打开我的魂，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永远不被定罪，而是出死入生了。你只要向神做一个迹象，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现在相信了。还有人吗？那当我们想想这个朋友，多么简单的事，神祝福你弟兄。那举手的白发的老人，也许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， 现在来吧，神赐给你永生，我的弟兄。在你的一生里，你可能做了很多高尚的事，那毫无疑问，那你可能是一个有很多孩子的父亲，但朋友，那是你一生中做过的最伟大的事。当死亡很快就要让你感到寒冷时，那也许我不知道，那也许还过几年，你会记得说我举了手。当你要离开这里时，神会把这个启示给你，你举了手，我现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如果神告诉你那么做，你就永远不会灭亡。这使这一切变得多么的简单，只是渴望爱你。在我们转到楼上之前，在楼下这里还有人要举手吗？在叫祷告队里之前，神祝福你，老妈妈，神祝福你。白发苍苍的妇人，外表圣洁的妇人，可能是一位好母亲，那还有一个两个人坐在一起，神祝福你姐妹。我知道我说的神祝福你这话不是很大，但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从我的内心深处，我祈求神将你所祈求的恩惠赐给你，而他应许了他会成就这事儿。我这样求他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他应许了他会这么做。在我左边楼上的那里有谁愿意举手说我现在想要永生？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女士，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，还有你，好的，愿神祝福你。我现在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女士，神祝福你们。那后面墨西哥的小女孩，我看见你了，愿神祝福你。那这个在我左边的小男孩，没错，听着亲爱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实话，耶稣现在赐给你永生，因为有件事打动了你的心，那是你唯一能做的，亲爱的，就是相信，剩下的事由神来做，恩典在拯救你，做个好孩子。你们所有在那里的人，现在做神的好儿女，侍奉他，他应许了他会这么做，因为你应许了，我信，神的羔羊啊，我来了。那楼上在我右面的，神祝福你先生，那接着这么做，你举手就已经出死入生了。神祝福你亲爱的，你做了同样的事儿。神祝福你姐妹，当你举手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，那是照着神的道。为什么？那举手是违反你的本性的。有什么在对你说话说举手？那是圣灵。然后他说，凡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你相信就有了生命，你心里就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除非你相信，否则你不能够举手。如果你真诚的举手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那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。传道人请我举手，你告诉我，如果我愿意来，那这意味着我来了，那接受现在的我，神应许了，我信，神的羔羊啊，我现在来到这被击打的磐石面前，这会众现在在旷野的磐石面前，现在这击打的光倾注到每一个信徒的里面。那过一会儿我们要举起铜蛇，当你渴慕永生的时候，现在来喝吧，它是白白给你的，是借恩典赐给你的。你愿意举手吗？这会堂里还有人是没有举手的吗？那神祝福你年轻人，愿主赐给你，他会的。那在我的右边我也看到了你的手，神祝福你孩子。那就凭这点，那这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接受了他，恩典对我的心说话，我现在相信了。那在我们结束前还有人吗？哦，你说啊，巴拉罕弟兄，我举不举手有什么意义吗？哦，在那日，在那日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的事？圣灵要我说的，你是在照着圣灵对你所说的去做。想一想，在神眼中那是什么？一双手就是一万个世界。姐妹，神祝福你，在我右边的，你现在领受的永生，不朽坏的生命。神来到你的心里，敲你的门。说如果你让我进去，我就赐给你生命。你向他举手说，主啊，你在这里，我不能抛弃你，否则的话他就得否认自己的道，那他就是在说不正确的话。他不能，他是神，他必须持守自己的道。好的，哦，我又看到两个，神祝福你们孩子们，耶稣看见了你的手，神祝福你们小小的心灵。小男孩大约12岁，你说啊，他看见那个孩子了吗？是的。那在我左边的，我看到了这里的小手，我想那是个墨西哥女孩的手。神祝福你亲爱的，她现在就赐给你永生。 那你有生命，就像我讲台后面的传道人一样。神祝福你，我的弟兄，在后面的那位，我想是个墨西哥人弟兄，我不确定，他举了手。神现在赐给你永生。凡听见我刚才说的话，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他永不灭亡，不能灭亡，必得永生。想一想，如果耶稣来了，那一小时前就会有30或40个人死去了，灭亡了。但现在他们有了永生，因为他们相信并接受了主耶稣。一次聚会一结束，我要你们马上回到房间里向神祷告，那跪下来说，主啊，我非常感谢你在那里拯救了我，从今晚起我要做你的仆人。现在的聚会结束时，你愿意为我这么做吗？那我们来祷告。父啊，我为了每个照着主耶稣的宝血、圣灵的见证，以及摆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这事的永恒的神的道而相信的人，感谢你。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宣布，他们每个人都是你的孩子。父啊，他们现在想在这里见到你，和你谈一会儿。哦，你赐下了礼物，他们接受了，他们想要来感谢你。佛愿这些敬畏神的基督徒活着，直到死亡将他们从这个世界上带走，去到造物主的面前。他今晚对他们的心说话了，当他们在生命旅途的某处死去时，他们会记得今晚他们举起了手，这是他们所做过的最英勇的事，接受了耶稣为个人的救主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，阿们。那祭坛呼召后，这感觉不是很好吗？那你知道吗？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不同的人。那昨晚一直到凌晨，我都无法入睡，看到那些印第安人、那白人、墨西哥人、老人、年轻的女人、年轻的男人站在那里，那眼泪从他们的脸颊上滚落。我现在相信了。我想说啊，那天当我退到一边，当我看到他们走上来时，我会认得他们的。让我知道他们是谁，他们那天晚上在这里借着听道得救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小神必须遵守他的道，看到了吗？有时候我们的神学把我们稍微给捆绑住了，但神必须持守他的道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反得永生，对吗？圣经是这么说的。那这里有一些的手帕要送给病人，那现在让我们为他们祷告。宝贵的主啊，借着这不配的手，作为圣经的纪念，你曾恩待犹太人，而我们借着在基督里死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神有信心，成为了属灵上的犹太人。我现在按手在这些手帕上，带着我能祷告的全部信心，求你医治每一个人，所有的人，你知道他们。愿这些手帕去到每个该去到的人那里，愿他们都得医治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要为病人祷告。那你感觉很好吗？那如果是的话，请说阿们。那我稍微有点迟，通常会比较迟，但我们那瞧，我们在一起只有几个晚上了，那然后我们必须继续旅行。那我真是不愿意离开一间的教会，那这是最奇妙的聚会之一。那我是真心的，那聚会很小，我把聚会开得很小，那这样我就不用祈祷钱财之类的，那只是在一个小房子里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聚在一起，围绕着道交通。那我知道，那我知道那你很需要钱，那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。那我真希望我根本不用收取奉献，那只要够我支付费用就可以了。那所以我们为这次的交通而高兴。我爱你，那这是发自内心的。我一人能爱的最热烈的基督徒的爱，爱你们。那据我所知，我爱我的弟兄们。那人类，哪怕你是我的敌人，我也从心里说，你只是误会了， 仅此而已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那我爱你弟兄，那不管怎么样我爱你。你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，就像东离西那么远，那是你美国人的特权，但在我心里，神知道我在这张神圣的讲台前所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我还是爱你，我无法控制，我里面有东西告诉我你是我的弟兄。我们信仰不同，但我们仍然是弟兄。那你可能堕落了，但我仍然爱你。你可能是个私酒贩子，你可能是个妓女，那不管怎么样我爱你，没错。但在我心里有什么，那我自己在这里，那我是不想的，但在这里有个爱你的东西，我也无能为力。那我现在看不到任何的错误，我只需要你过来来改正过来。那你说你给了多少 P 字母的 P？ 好，那让我把其中的一些排成一列。那让我们今晚从，我们就从一号祷告卡开始。那说 D 还是 P 祷告卡，祷告卡 P， 那字母在背面 LMOP P 字母在背面。然后开始的只有一号，那是从一到一百吗？你有一号吗？好的，二号，三号，三号。那我叫的时候你们私下看看，也可能是聋哑人不能上来。三号能举手吗？四号，四号你能举手吗？祷告卡 P 四号，那叫可能是个不认字的印第安人，也可能是个不认字的墨西哥人。那看看他们的祷告卡，四号，四号，好的先生。五号，谁有五号祷告卡 P 五号？是后面那位女士吗？那对不起姐妹，我没有看见的。六号，六号，那是有六号祷告卡。好的，七号，七号，好的，八号，八号祷告卡。那因为时间的缘故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尽快举手。八号，那在这里吗？那四周看看。那如果是，把它排成一排。九号，祷告卡九号，好的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。那我不在乎有多少人会站起来，那只是，那可能只是到一个地方，那你必须，那你不得不站很久了，我没法去到所有人那里。那好的，那让我们试一试。那看起来好像有一个，那几乎所有的人都回应了。那现在让我们祷告一下。那我要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愿意，那尽可能的敬拜一会儿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把这些人带到你神圣的同在中，不仅是排队等候的人或拿着祷告卡的人，今晚我们也把整个的会众献给你。佛，愿你用神儿子复活的大能来服侍他们，愿这里每个人的心都顺服在对神的信心底下。你卑微的仆人在这里不配的站在这里，但愿圣灵抓住我说为你的荣耀而被使用，在神儿子复活的大能中，这个必死的人有罪不配，但父，如果你今晚要寻找一个圣洁的人，若没有基督，你能在哪里找到他们呢？他们不在这里，但每个在基督里的人都是新生的婴儿。我们很高兴你开辟了一条道路，使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同胞和弟兄来一起的工作。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借着主耶稣所流的宝血现在来了，将我们的信心献给你，为了医治病人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照着赎罪祭祈求，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阿们。那有多少人在会堂的任何的地方，无论你在哪儿，可以举手说，巴兰弟兄，我没有祷告卡。那记住，某个晚上，某个地方，某个时候，我们要为每个拿到祷告卡的人祷告，哪怕这需要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要为每个拿到祷告卡的人祷告。瞧，那你拿着你的祷告卡，如果你一晚上没有被叫到，那你会在某个时候再被叫到的。我们会确保每一张祷告卡都被叫到，并按手在每个人的身上为他们祷告。所以，那你不知道你是哪个晚上，那他们每天派发新的，因为有新的人进来，我们只是叫号。那在这里选几个人让他们排队， 那据我所知，在那一排中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，没有见过他们一个人。那有印第安人、墨西哥人、那白人，那全都混杂在一起。那在荣耀里也是这样的，那不是吗？那我一个都不认识，也许甚至不会说他们的语言，但你知道神认识他们每一个人吗？那我已经传讲了这道，他们听到了，会众在等着看别的东西。那基督真正超自然复活的大能有没有回到教会呢？那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，对吗？那他没有声称要医治任何的人，他声称神向他展示了不同事物的意象，神指示他要做的事，那是他唯一做的事。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个教会里作为福音的真理，耶稣说他靠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做父神指示他所要做的。他说神在他里面。你相信神今晚在这个教会里吗？他不在这个的范围里，而是在人群中，对吗？那所以如果神在这里，他可以为我们做，就像他对耶稣做的一样。因为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你们要做，直到这个时代的末了，对吗？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，他从会众中来观看，他说，你的信心让你从血漏中得了医治。有个瞎子跟着他哭，那当他的信心感动了耶稣时，他转过身来说，你的信心医治了你。看到了很多事情是这样的，一天他摸了一个人的眼睛，是两个人，他说现在照你们的信心为你们成就了。父指示着做一些的事，他就去做了。他经过到处都是病患受苦的人，找到了父所吩咐他去的这个人，就下去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然后他就走开了，留下了其余的人。他们说，为什么？他说，我只做父指示我做的事。如果他今天在这里是一样的，他站在当时世界的台上，在不同的会众中，在会众中察觉到他们的想法，对吗？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我要问你们，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，但想说，布兰弟兄，今晚靠着神的帮助，我要顺服圣灵，我要祈求神使你转向我，让我知道我是否会好起来，那会有什么能激发我信心的事，我会相信的。你愿意吗？那到处都是现在没有祷告卡的人，那只要看你几乎数不过来，到处都是。好的，那往这边看，那活下去。我之所以说没有祷告卡的，是因为那个拿着祷告卡的人要上来这里，而没有祷告卡的人可能无法上来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了。那你们坐在那里的，有的看起来强壮健康，但可能心脏在15分钟内就停止跳动了，或20分钟，那必须得做点什么。这里坐着一个可怜的女士，坐在轮椅上，我已经看到她两个晚上了，我完全知道她有什么问题，我知道是什么造成的。一两个晚上前我看到她，我以为她肯定会有信心的，因为主的天使就站在那儿，我开始叫我看到她转到了另一个女士的身上，瞧，我相信她的时间不远了。没错，你看着他，你感到难过，说那个人，但记住，像那样那个女人可以再活50年，但是坐在那边的那个有心脏病的高大健康的男人却活不过今晚了。神知道所有的事，不是吗？他无所不知，他知道必须做什么。好的，好的。那这里，他在这里。那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姐妹，我想，那好的，现在这位女士要开始了。那她是第一个。现在我要问你，是否愿意为我做点什么？那如果那里的工程师能注意一下这个麦克风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高降临时我说话的声音不够大，那我不知道有一半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瞧，那就是这个原因。那我在另外一个世界。现在如果你真的很敬畏，那请看布朗弟兄站在这里，摩尔弟兄在这儿，他们每一分钟都在注视着，那就是他们站在那儿的原因。他们确切的知道，当我发生什么事时，他们必须带走我。然后当他们带我去的时候，另一个传道人就来到讲台上，直接进入圣灵，开始祭坛呼召，或做任何他觉得被带领去做的事。那我试了，那当我感觉到他们碰了我的侧面时，我就知道我该做一个交托的祷告了。这差不多就是第二天，那来到这里之前我能记住了一切了。那之后他们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愿他奉耶稣的名加天赐的祝福。现在为了神的荣耀，为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原因，我奉主耶稣的名把这里的每一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之下。那你看我这么说是指那些不守规矩的事情。那这里的女士，那女士，我想跟你谈谈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那这是我的声音在这里。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 但神知道我们俩，不是吗？他认识我们俩，他知道。那你知道，女士，和任何人一样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我根本无法知道你想要什么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知道的。那我们是陌生人，刚刚在这里相遇，那我怎么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呢？但是耶稣基督在你出生之前就认识你，那在我出生之前他就认识我。你是基督徒，我察觉到了这一点，因为你的灵感到受欢迎，那你意识到某件事情的发生。那我要会众看这个女人，那看着她，那注意任何来这里的病人，等天使靠近他们时注意他们的样子，他们的嘴周围会变白，他们会发生一切的事情，然后他们正站在他的面前。我知道现在在我和那个女人之间就像有人进来一样，我还没有看到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会展现出来的，某样东西会告诉她的。我不知道她来这是为了什么，那可能是她犯了罪，可能是她病了，可能是她有家庭的问题，那我不知道她想要什么，但神知道，所以她必须这么做。那在这么做的时候，那你会相信那必须是来自超自然的源头吗？会众也会这么相信吗？那必须的。那么如果耶稣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那就是超自然的，那是个神迹，对吗？无法解释，这是个神迹。那么那小姐很奇妙，不是吗？你来这里是为了，我知道，因为他告诉了我，我要与你同在，我相信，我全心相信他。那现在，那当然我们看到你戴着眼镜，那当然我们知道你的眼睛有问题，否则你就不会戴眼镜了。那现在也许有一些不同的东西，那无法说出来，但主耶稣知道。那就在我们彼此注视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。那不，那你身边变得非常的光亮。那你不是来求医治的，因为你刚刚被医治了。那前面说是的，星期天晚上你在这里得了医治，星期天晚上是吗？那我怎么知道你在星期天晚上得了一阵呢？必须有什么告诉我，对吗？你全心相信吗？全心全意。那我看到了另一个人，现在站在你身边的是一个男人，那是你丈夫，他得了关节炎，没错。那还有两个，那还有别的东西，那是你，是两个孩子，是孙子，那是结核病，你来为他们祷告，这是主如此说的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吗？绝对是的，那是奉主名说的。你相信你会得到你所求的吗？来这里，全能的神，天地的创造者，我的姐妹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。阿们，姐妹，那不要害怕，你得到了你所求的。好的，只要真正的敬畏。你们每个人现在都相信吗？那朋友们，那聚会应该就是这样的。那现在每个人都应该接受他们的医治，只要信靠主，这就解决了。瞧，摩西他需要行一个迹象，他完全照神告诉他的去做了，长老们看到了，他们就跟随了，完全照他说的去做。哦，我的主是应当称颂的。哦，我多么的感谢他。好的，那这个，那你是这位女士吗？是病人吗？好的，姐妹，现在看这边，全心的相信。那如果我能做些什么来医治你，那或者如果你想要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，那你是想要从他那里得到的，不是从我那里得到的。瞧，因为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，作为一个人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做的，若是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话，但我太有限了。那他们，那是的，我也许能凑到一点钱或类似的东西，但我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如果你想要去什么地方，我也许可以那雇辆出租车带你去或什么的，但现在如果是为了我力所能及的事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你祷告。 但神必须把它赐给你。但是他在这里，那根据我对圣经的教导，他已经给了你想要的东西，但你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去接受它。所以通过一个神圣的礼物，也许告诉你你想要什么，让你知道你在他的同在中，那然后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。你相信吗？如果他让我确切的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，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事，那么你会接受吗？你说我相信，因为你知道那是，那你会全心全意的相信。那女士，你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，你在受苦，我看到你在医生那里，那医生摇摇头，那医生在什么事上放弃了你？是癌症。那我看到你的单子上写着癌症，那都不能再做什么了。那然后你担心一个是个孩子，那个孩子，那我看见了一道光，那看起来不久前孩子得了白血病，但得了医治，那他现在是贫血，你要为他祷告。那过来这里，全能的神，我们所爱和信靠的神，为了神的荣耀，我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个妇人。阿们。那姐妹请看这里，你现在相信你得到你所求的了吗？那什么夫人？那医院里有护士，县医院。啊，你是护士？啊，愿神祝福你。你有什么？咽喉结核，神医治了你吗？多久了，女士？啊，我在这里边的第一场聚会。Oh shit！ 两个半星期后，奥托洛弟兄带我到了那里。那就是我记得要，那神祝福你。神祝福你，没错，你现在在这里，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我现在不记得了，但你还是会好起来的。那是你的信心。你站在这里，那你可能会知道还有一件事，你丈夫也需要医治，不是吗？他的脑部有一个肿瘤。阿利路亚，愿神祝福你。阿们，愿神祝福你。现在回去从，那让我们说赞美主。你相信吗？你怎么可能不信呢？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永不落空的怜悯永远长存，所有人都要敬畏。你好吗？是位孩子。那往这边看一下，全心的相信，相信神要医治，或不管要成就什么，你全心相信吗？好了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我不认识你，神祝福你母亲。那你刚刚去某个地方旅行了，你来自一个地方，哦，你是许多，哦，是这个孩子站在这里，孩子喉咙有问题，那医生已经试过了，你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，那带着那个孩子，我看到你离开了一个叫达拉斯的城市，医生要给孩子做手术，那你害怕手术，因为你刚失去了一个男孩，手术杀死了那个男孩，男孩接受了脑部的手术，肿瘤的脑部手术，结果杀死了那个男孩，那你为了孩子害怕，那这是个新的病人，那请到这里来。天父，愿主耶稣的名被称颂，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他们，使他们今晚所求的一切都得应允，无论是身体的医治，无论他们需要什么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作为他的仆人，用我不配的手按手，因为你吩咐我们到全世界去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我这么做是作为一个信徒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 不要害怕，姐妹，去吧，神与你同去。那就是伤害你的东西，看到了吗？是的，没关系。那就是这个人吗？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。那个孩子是不是就在排队等候祷告的队列里？哦，我看到了，好的。那我看到一道光悬在了孩子的头上，毫无疑问，无论是什么问题，神会让他痊愈的。那光仍然挂在那里，是给孩子的。弟兄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我不认识你，我想一生我从未见过你，但神知道我们俩。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，弟兄？那么我可以全心帮助你在主耶稣里找到信心。有一件事在你我之间，我看到当异象出现时，有血在流动，那这是你血液的病，是糖尿病。而你刚在医院接受了手术，但是在去年他们把你的四肢，那把腿向上移动，他们正在手术，那是前列腺的疾病，那没有成功，那仍然困扰着你。那些事儿都是真的，但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要叫你能够得以完全，你相信吗，弟兄？来这里，父神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为我的弟兄祷告，愿你使他痊愈，愿他今晚离开这里，成为一个健康的人，因为我把他抱在我怀里，作为一个接触，圣灵现在这里能告诉他启示出来。让主的天使借着耶稣基督的功劳，借着他的名触摸这个人。阿们。神祝福你，我的弟兄，欢喜快乐的去吧，你身上发生了一些事儿，你知道是的。那所以阿们。不要怀疑，现在要有信心。你好吗，律师？这是下一位律师吗？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。你以前见过我，但我的意思是，据我所知，我不认识你。你全心相信主耶稣吗？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？那位戴着墨镜站在台阶上的黑人女士，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？你想在你所站的地方接受你的医治吗？你的信心就在我跟那位女士说话的时候，有东西开始在你身上运行。如果这是对的，请挥挥手。那是圣灵，天使就悬在你头上。你在受苦，你一只眼睛瞎了，你还有一个肿瘤想要夺取你的生命。回到你的座位上，奉主耶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吧。你全心相信吗？你有神经紧张，还有肠道的问题。你丈夫是国税局的人，没错，他就在这栋楼的某个地方，他是个引座员，他是这栋楼的引座员。那你的名字叫德拉，你住在东翁蒙特贝罗728号类似的地方，我看到地址写在侧面，对不对？回去吧，你会得到你所要的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。如果告诉你，你坐在那里的时候就得了医治，你会全心相信吗？那就来这里吧。仁慈的天父，愿你怜悯行事，现在应允这个妇人，借着耶稣的名，那再也不会那样了。阿们。 要信心相信，这就是了。那会众们，你们看不到那悬在一个人头上的光吗？这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那我看见他在受苦，这是前列腺的疾病，男人头发稀疏，戴着眼镜，他坐在这里，就在那儿。是你，是的，先生，你有前列腺的疾病，愿神祝福你。你在祷告，对吗，先生？那就是你得医治的原因。那弟兄，你那么做很好。刚才接受了主耶稣的那个人坐在你旁边，他有胃病，那个墨西哥的弟兄，他想要得医治，你愿意按手在他身上吗？是的，先生。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小女士有胃病，是的，是的，女士。愿神祝福你，你们俩都得了医治。愿神祝福你，你可以回家得痊愈吧。在旁边坐着印第安女人，你懂英语吗，印第安女士？你身体侧面有问题，对吗？你得了医治，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。哈利路亚，全心相信。旁边的那个人，你是癫痫，那在这里，那个灵移动到了这里，坐在这里的这个小孩也有癫痫，就坐在那里，对神有信心，全心的相信。哈利路亚，现在要相信，不要不信。那个红头发的女士正从那个男人的肩膀上看过来。是的，你在祷告，姐妹，你想如果我能绕过去看到那个人的脸，他就会叫到我，这不正是你所求的吗？你心里是这么说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请举手。现在站起来，你得了哮喘，对吗？你从那儿瞥见，心里说，如果那个人看我，我就必得医治，对吗？如果那是对的，请挥挥手。没错，现在你得到你所求的了。哈利路亚，你相信胃病离开你了吗，先生？去吃你的晚饭吧。你现在相信吗？你现在可以得医治。你们每个人都站起来。全能的神，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，我谴责一切的疾病。